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那今天是11月25号礼拜二，那我们今天呢就会讲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哦。那在上周啊，上个礼拜二呢，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应该算是冬天的节气啦，叫做小雪。而到了这一天，并不是说会下起小雪哦，而是说天气呢会开始明显的转寒，然后还有降水呢也会增加。其实这样一想啊，我觉得还蛮准确的哦，因为的确是上周开始就很明显，从原本可能有30度的天气，然后突然降温变成就是几乎都是20度以下哦。所以我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小雪这一天呢，这个节气啊，其实也是冬季养生它在里面呢非常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尤其像是中医学来说，讲求的就是冬令养藏，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冬天哦要来好好的调养身体。那如果说你在调养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体质去做正确的进补还有调养的话，那其实常常会造成你的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啊，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这样子的情况哦。那中医认为呢，冬三月此为闭藏，人体呢应该要像大自然一样进入了休养还有储备的阶段。那所以说在小雪的节气当中啊，身体的调养上呢应该要以所谓的补肾助阳还有温肺止咳以及活血祛寒作为它的调养核心。而在过了小雪这个节气之后啊，其实有几个现象呢应该是大家蛮常遇到的，像是你会变得四肢冰冷，那有一些气管比较不好的人呢容易干咳气喘还有鼻子过敏，以及呢像是有一些人哦，可能你身上有一些旧伤，或者是因为老化的关系呢也导致气温骤降的时候你的筋骨也会酸痛。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跟天气都跟降温有一些关系。而至于在这个天气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养生呢，我们待会呢就来跟大家来聊聊啦。变成什么单路的什么环路的前面不能看到那是风的什么路的怎么乱唱为领导阴阳朋友还有冬虫夏草自己也自己的要分量刚刚好，你跟我说重要不过操心应该更过那反正分账看我都该一起上班出才能出一龙一翻过江湖自己劳作中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唱，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我的人的变方整自己没完的没招一招跟其他方有变得不知道的力量我的情路在的变化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本草纲目》。那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医学的部分哦。好了，那在过了小雪这个节气之后啊，当然以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有一些相关的养生方式嘛。例如说呢，如果你是四肢比较容易冰冷的人，那其实就是体质呢，也比较属于所谓的阳虚哦。那尤其像是女生啊，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你会出现像是四肢冰冷之外呢，还容易面色苍白跟精神倦怠。那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身体啊被所谓的寒邪入侵哦，那会导致你的手脚末端难以变成比较温暖的状态。而在临床上啊，中医呢常常会用所谓的温阳散寒的方式，也就是增强身体里面太阳的能量，让太阳呢可以温煦我们的身体。那常用的经典药方哦，有像是当归四逆汤或者是栀附子汤，对于改善血行还有寒湿的阻络效果呢是非常的不错的。而如果说你是脾气虚弱的人呢，则会搭配黄芪建中汤来提升你的气血推动力。那除了四肢冰冷之外哦，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鼻子过敏的人应该也不少哦。像是我呢，哎，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啊每天都在包水饺哦。好，那在小雪时节啊，因为寒气渐深，那对于你体虚的人来讲，除了手脚冰冷之外哦，也容易所谓的肺气不宣，还有肾湿纳气以及寒饮内盛等等，导致你久咳气喘，还有呼吸急促，甚至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会发作的比较明显。那临床上啊，常常会用温肺散寒的方式来治疗由寒邪所引起的喘促，也就是说把身体里面多余的冷水加热成水蒸气之后，就不会留在身体里面，那这样子呢就不容易气喘跟遇到鼻子过敏问题。那如果要讲到药方的话，像是小青龙汤或者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啊，这些呢是中医药房当中啊常去开给你的药方。那如果说呢是久病气喘，动则气短，然后腰膝酸软的人呢是属于肾虚哦，那中医呢就会用补肾纳气来加强身体的元气还有收藏精力的能力。那临床上呢会用像是金匮肾气丸或者是参附汤加上五味子，那这些呢是常常用到的处理方式。如果说呢你是痰多水肿，然后舌苔比较白滑，那它是属于叫做寒饮上犯者，那就会加上半夏、茯苓还有泽泻，以助你的身体呢能够利湿化痰。而最后呢，有些人冬天的时候常常会筋骨酸痛嘛，那当然呢气温骤降的时候，寒湿之气呢容易进到你的经络还有关节当中，阻滞气血的运行，而且呢是比较常见在你的身体你的骨头旧伤啊或是风湿体质者，那尤其呢像是中老年人哦，他是比较大宗的。而中医的治疗方呢会用祛风散寒还有通络止痔来做治疗，像是所谓的独活寄生汤，还有麻黄加薯汤以及黄芪五物汤等等，都是临床上面的常见的典型方剂。那这些方剂呢可以将身体当中的肝肾之气强壮起来的同时，在驱散哦阻滞在关节当中的寒湿之气，将你的筋骨还有关节呢保持在春天的状态，也就是比较年轻的状态哦，这样子呢就不容易感到筋骨酸痛。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冬天应该说小雪之后啦，以中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常常遇到的情况。那以他们的专业来说呢可能会开这一些药方哦。不过呢其实综合来讲啊，生活的习惯还是蛮重要的，那尤其像是冬天是所谓的冬藏嘛，我们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身体，最好就是早睡晚起，然后注意早晨的冷风，要避风防寒。而像是饮食啊，虽然说我前面讲冬天是进补的季节哦，但还是要忌食生冷，而且也要避免你的饮食过度油腻，不然呢可能会损伤脾胃。 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冬天想要运动的话，诶，那当然是可以的、哦、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习惯。不过呢，因为天气比较冷的关系啊，还是希望大家以动中有静、温而不汗的这一些运动呢，诶，以他们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好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冬季，应该说小雪之后可以去注意的养生习惯。那不过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以上这些呢都单纯只是参考。那如果说你的身体上有任何的病痛，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哦，还是要去寻找专业的医师。那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那总之就是专业合格的医师，征求他们的意见呢，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才会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喽。
真的无法再改变吗？你有了新的方向，不再勉强擦掉过去。真的已彻底忘记吗？你给过我的信仰，共同分享永远的意义。冷风过境，吹来心情，露出了伤心。我有多么想，多么痛，你不会相信。冷风过境，吹动记忆，心无法痊愈。等待有多苦，有多难，梦何时唤醒？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5566的作品《冷风过境》，哇，跟现在是一模一样哦，就是东北季风过境，也是冷风过境啦。好了，那进入秋冬哦，当然也是要开始注意我们身体的保暖。那尤其像是脚啊，诶，当你的脚非常冰冷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说哦，全身都非常的冷，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全身都在发抖呢？没有错，就是脚冰冷呢，其实也是代表说，诶，我身体的气血比较虚，然后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说呢，以中医养生的观点来讲，有些医师呢可能会建议哦，也许可以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稍微泡脚，就是来做足浴。那尤其像是长辈啊，比较容易手脚冰冷嘛，因为像是年龄增加，血管的弹性变差，还有像是神经反应能力退化，就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等等。那有些人呢，甚至会因为手脚冰冷哦，而影响到睡眠啊，也表示说你的身体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隐忧。所以说啊，如果看到家中的长辈，诶，他们好像在说自己手脚冰冷的话，那也许呢，可以多加的注意。 当然呢，在家泡脚啊，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简单，然后也是算蛮方便的。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哦，除了是可以挑选一些适合自己的这个足浴的药包之外，那像是水温啊，最好呢还是在38度到42度左右。那时长呢，建议是15到20分钟，最长呢，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不然呢，泡脚泡太久哦，还是可能会造成，比如说烫伤啊，或者是身体比较不舒服。那另外呢，如果脚部有伤口、感染，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呢，也是比较不适合泡脚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冬天手脚冰冷，就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那我觉得泡脚其实蛮不错的，算是蛮方便。有没有说像泡澡一样，可能要浪费很多水，算是很轻易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件事情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凡事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现在天气开始转凉哦，那其实各地的这个火锅餐厅呢，也开始生意变得非常不错。
我记得我之前啊，在社群上看到有人在讨论，他应该是一个外国的观光，他就用英文，然后在社群上问说，就是他要来台北玩，那晚上的9点10点之后，这些餐厅是开着的呢？然后底下就有留言说，哦，没关系啦，反正晚上的9点10点后，除了到处都有超商之外，那还有很多的火锅餐厅一定都是有营业的哦。好，那其实呢，从这样子的现象就看得出来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喜欢吃火锅。那尤其像是台北的街头啊，你可能随便走在一条比较热闹的路上好了，那也许呢就可以马上经过1到2家火锅的餐厅。然后像是我们公司附近啊，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小火锅啊，或者那种沙布沙布，就是涮涮锅。而且不只是在路上你可以看到这些火锅的餐厅之外，像是在超市或者是超商呢，蛮多地方哦也会卖那一种，就是你只要丢下去煮就可以煮成火锅的这种即食的火锅汤底。只是呢，这个火锅汤底啊，如果说你有特别在关注健康的人，应该就会知道，火锅的汤底呢，有时候啊，还是不要喝太多，对于你的肾脏，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呢，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而且尤其啊，在前几年哦，其实曾经有一波的新闻，就是在报说，有一些火锅业者，他也许宣称说，他们的汤底，可能用了几种的材料，用了哪些中药材做来汤底的熬煮。可是呢，事实上啊，这些汤底呢，它其实不是现场熬煮的，都是用汤粉啊，或者是药材的粉来制作而成。好的，那这个汤底之乱呢，后来就催生了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要明确的标示，你的这个火锅制品的汤底呢，用哪些材料所制作而成的。好，那这个立法呢，主要是避免当消费者看到，他可能广告标语写说，比如说药膳锅好了，它里面可能写说以当归或者是以其他中药材调制。那我们一般来讲看到这样子的广告标语，可能说，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真的用原本的药材下去调的呢？但很多时候啊，它事实上只是用汤粉冲泡的。那所以说啊，这个这样子呢，其实有一点广告不实的疑虑之外，那对于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啊，尤其像是钠的含量哦，有时候啊，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比较确实的去掌握。好的，那商品标示不符规定哦，也是火锅业者比较常遇见的问题。那依照现在的规定来说呢，火锅餐厅应该要在门市揭露汤底的所成分，除了是要清楚标示主要的食材之外，还要标示说，我加了什么样子的风味调味料。那总之呢，就不应该谎称它是以高等的食材，然后花了很长时间的熬煮。那当然呢，也不该以商业机密来做隐瞒哦。就这些营养素呢，还是要清楚的标示在它的这些营业场所当中。而另外呢，像是中华民国中华食品安全协会的黄乃云博士呢，他其实也有在这个新闻当中做分享哦。其实呢，对于这几年零售市场也相当流行的火锅汤底，消费者在挑选这些汤底包的时候，我们一样呢也要看清楚食品的标示，除了是可以注意哦，它这一项产品的资讯是否容易判外，那像是根据食安法、食安卫生管理法的第22条，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或外包装，应该要用中文及通用符号，明显标列以下的事项，包括了像是品名，还有内容物名称，加上它的净重、容量或者是数量。那当然要清楚的标示它的食品添加物名称，还有制造商或者是国内负责厂商的名称、电话号码跟地址，再加上它的原产地、原产国，还有有效日期、营养标示，以及含有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那以及其他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它有公告的相关事项。所以说啊，当我们到了超市想要去购买这些市售的汤底或者是汤块，那也要看清楚它背后的这些产品标示哦。 另外呢，像是这一些汤底啊、汤块或者是汤包呢，他们可能为了提升风味会加一些调味剂，而比较常见的呢有像是氨基乙酸，还有像是琥珀酸二钠等等，而他们就是会显现出不同食材的风味嘛。说呢，它其实对于这些汤底来讲，可能为了提升风味，为了提升它的调味呢，就会添加这些东西哦。那有人就会担心说，诶，这个火锅汤底的添加物，它对于人体的健康，诶，是否会有哪些比较严重的影响？首先呢，按照我们的食品法规来讲，其实你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一些不管是调味剂啊或者是添加物呢，基本上啦都是适量的添加，不过呢毕竟都是化学合成的物质哦，所以如果吃太多的话还是会对于身体造成负担。那所以说呢，这一些市售的火锅汤底啊，要吃也是可以哦，但就是偶尔吃一次就好，不要太常的去摄取它。那均衡饮食啊，还有适当的运动，这样子呢才能维持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呢，我们在挑选这一些产品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重点可以去注意哦？那如果说民众呢担心吃到一些食安有问题的黑心产品，那其实第一个啊，你可以去看它的厂牌哦。就通常呢，大公司啊，它的信誉啊，它的这个商誉也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你在挑选这些产品的时候，也尽量可以往大公司的商品做挑选。那当然呢，它的包装上啊、标示啊，或者是保存期限，还有制造厂商等等，这一些必须的这些文字、这些标示呢，也都是要看清楚。而如果说你现在是到外面的火锅餐厅去吃饭的话，那当然呢，也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汤底有没有标示清楚说是用哪些材料去制作的。那如果说没有清楚的写出来，或者是它写的有一点模糊的话，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稍微的评估一下哦。好的，那现在呢就是进入秋冬的比较低温的气候嘛，那来一碗热乎乎的火锅，但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就是在吃之前哦，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咯。浪漫话语仿佛一切命中注定，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夏天的风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了
星星，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小心放大你舍不得不是爱你的心，我要唱给你听，陶醉在你给的甜蜜，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来自于郁可唯的《暖心》。好的，那其实我上礼拜才刚吃火锅，只是呢就跟在跟我朋友吃火锅啦，那反正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突然讨论到说，诶，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火锅感觉比较健康呢？那我自己的想法啦，可能是因为在煮的时候，因为就会有很多的配料嘛，那有时候就是会吃很多的蔬菜，那你感觉就是把这些菜放进去汤里面煮，诶，好像不用加油，然后也不用加一些有的没的，就感觉比较健康哦。但是呢，其实啊，诶，这个火锅当中的钠含量对我们人体当中一天摄取的这个成分，诶，一天摄取的这个量来讲呢，诶，有时候它是会超标的。那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哦，其实每天呢钠的总摄取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可是呢，有一些火锅底啊，它光是就是那个汤而已哦，它的钠含还是会非常高。那你就算呢只喝个两碗好了，都有可能会直接超过你一天该总摄取的这个量。那所以说呢，很多人想说火锅比较健康嘛，可是呢并没有哦。那我们拿几个常见的汤底来举例好了。首先呢，像是一般的这个昆布锅啊，它虽然说看起来热量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它是一锅，诶，就有钠含量650毫克。如果说呢是更复杂一点的，像是大家也很喜欢的酸菜白肉锅，诶，吃起来很好吃，然后感觉也没有太多的热量嘛，但是呢它的钠含量其实非常的惊人哦，光它这样子一锅呢，诶，就有3600毫克，也就是远远超过人体一天的摄取量。好的，那所以说呢，虽然它喝起来啊热量很低，然后感觉上，诶，感觉上哦比较健康，可是钠含量还是非常的高。例如说刚才讲到的酸菜白肉锅，感觉蛮清淡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酸白菜，因为它是用盐巴下去腌制的，所以你在喝它的火锅汤底的时候呢，同时也会喝到非常多的盐分。那所以说啦，火锅的这个钠含量这么高，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才可以吃得健康呢？根据营养师高敏敏的建议哦，其实有五个原则呢可以多多的注意。像是第一个，你在烹调的时候尽量减少麻油或者是酒类的用量，使用半水酒的方式来去做烹调。而在享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将火锅汤的浮油，就是把这些油脂先刮除哦，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取。而第二点呢，就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呢，诶，除了肉啊还有各种火锅料之外，那其实蔬菜呢也是尽量要多吃一点哦，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在这一餐当中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而第三点，很多人喜欢吃酱料嘛，但是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啊，还是可以多稍微做改变哦，像是你可以以比较轻的酱料为主，就不要挑选一些比较浓稠的，例如说像是豆瓣酱啊或者是豆腐乳之类的。那什么是比较轻的酱料呢？就是蒜或者是辣椒、萝卜泥还有少许的酱油等等。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吃原味哦，这样子呢是最健康的。而第四点呢，就是少吃加工的制品，就是一些什么鱼饺啊、蛋饺啊这些加工的火锅料，主要呢还是以原形食物为主哦，例如说像是蔬菜啊、鱼肉还有海鲜跟鸡肉。那你想要吃加工品的话呢，尽量以比较健康的豆腐为主。 而最后呢，一样是食材的选择哦。除了是可以多吃一些蔬菜之外，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去做饮食这些营养的分配。那正是吃火锅一样呢，也是可以吃的营养均衡。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吃火锅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子吃的美味，然后又吃的健康哦。那这个市售的这一些火锅汤底啊，有时候呢它的钠含量啊或者是添加物还是蛮多的，虽然说啊基本上应该都是有符合食品法规哦，只是如果太常吃或者是吃的太大量，多少还是会损害到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在家里煮火锅，然后你有条件、有办法、有能力的话呢，也许啊，可以自己来熬汤底哦。例如说像是比较健康的大骨汤啊，或者是蔬菜的汤底，虽然说啦是比较需要花时间哦，但是呢它搞不好吃起来也不输这一些市售的火锅汤底，然后也相对来讲比较健康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轻轻落在我掌心，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竞速，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随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吃火锅这件事情嘛，那我觉得火锅啦，只要你不是点什么麻辣锅或者是一些可能牛奶锅之类的汤底好了，基本上哦，它给人的感觉应该都是蛮清淡的。只是呢有时候啦，这些汤底它可能运用一些盐分比较高的食材，例如说像是酸菜白肉锅，这个酸白菜呢它本身盐分就是非常高嘛，所以在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哦不小心吃到了太高的钠含量。那吃到太多的钠，当然是除了长期下来会对于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之外，那有一些人可能要特别注意哦，搞不好你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就会造成痛风的发作，然后可能要马上送急诊。好，那这个例子呢是在有一个健康节目《祝你健康》当中营养师去分享的。那他说就有人呢去吃火锅，但吃到一半呢痛风就先发作，最后就是紧急送医哦。而且呢他在之前啊并没有痛风的相关病史，是人生的第一次痛风发作。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呢？而夏子文营养师就在节目当中解释哦，他说火锅汤头其实是隐藏的普林炸弹，当你的汤煮越久，这些肉片啊、海鲜啊还有火锅料下锅之后，这么浓郁香气的背后呢，火锅汤当中的普林浓度也会慢慢的上升。而普林呢，这种元素如果进入体内，会经过肝脏代谢成尿酸。那如果说代谢不顺呢，就可能会让尿酸结晶在关节里面，然后就会导致红肿、变形跟剧痛。那有些人呢，就会引发痛风哦。所以说呢，这个听起来啊，非常的恐怖哦。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避免痛风呢？那有些人呢是属于高尿酸或者是你是痛风的高危险族群嘛，可是呢我还是很想吃火锅，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地雷是我应该可以去避开的呢？首先在汤底的选择上哦，如果说你本身尿酸就比较高的话，想要避开痛风的危险，其实就是要选择比较清爽的款式，例如说像是昆布汤啊或者是蔬菜汤。那像是麻辣锅、牛奶锅，因为这一类都是油脂很高然后又是重咸嘛，所以就是还是尽量要避开。另外呢特别要注意的像是番茄汤，看起来很清爽，看起来很健康，可是呢也可能因为它里面加了调味料，所以就出现很多的普林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喝番茄汤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真的是很想要喝汤的话，那也不要说哦，我最后再来喝哦，就是最好趁汤头比较清澈，然后你的这些食材啊、火锅料还没有进去锅里面煮的时候，就是先把汤喝掉，这样子一来呢，也不会说哦，喝到很多的其他的物质。除了汤底之外，先吃什么火锅食材一样是有学问的。那根据营养师宋明化表示，我们火锅要先吃什么样子的食材对于身体来讲会比较健康呢？那首先呢、像是一些比较清爽的食物，那像是蔬菜类啊，还有木耳、南瓜跟地瓜，这些呢是属于比较低普林的食材，就先下锅垫垫味之后呢，再搭配少量的淀粉类，例如说冬粉啊、面条还有白饭等等，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控制普林的吸收。而像是这个菇类啊，平常啦适量吃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的痛风正在发作当中，那你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不要吃哦，不然有可能会就是变得更加严重。而至于呢像是肉类跟海鲜类，这两种食材原本就是高普林，就建议大家等喝完清汤之后呢再把这些食材下锅，因为一旦开始熬煮啊，汤中的普林含量就会马上开始上升。那如果说你煮到这个汤头都已经变得非常浑浊，那就是尽量不要喝啦，不然呢可能会喝到很多的普林还有油脂等等。而除了火锅食材，你可以选择一些蔬菜啊，这些膳食纤维比较高的食材之外，那除了火锅以外其他的有一些食物呢，是有助于缓解痛风不适。
那也许你在吃完火锅之后，痛风刚好发作，很不舒服的话，那也许呢就可以考虑吃一下这些东西哦。首先第一项呢是鲜奶跟乳制品。根据宋明化师指出，乳酸的堆积呢会干扰尿酸的代谢，那当乳酸代谢加快的时候呢，尿酸也可以随之减少。而各种的乳制品，像是鲜奶啊、起司啊、优格，它里面呢不仅是不含普林，而且还可以促进乳酸的排泄，来降低人体当中的尿酸，所以呢也是痛风患者理想当中的蛋白质来源。而第二种食物呢是樱桃，那樱桃当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跟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还有发炎的作用。另外呢，根据研究指出，虽然樱桃汁可以降低尿酸的水平，并且呢减少痛风发作的频率，那其中的花青素还有多酚化合物呢，除了是可以抗发炎之外，对于肾脏健康也可以起到一些保护的效果。而除了樱桃之外，像是莓果类的水果也是非常不错。那莓果类呢，富含植化素还有多酚，有助于舒缓痛风所引起的关节疼痛。那经常食用天然未加工的莓果，也是可以有效降低代谢症候群还有尿酸升高的风险。那第四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那包含了像是芭乐、奇异果，还有柑橘类啊跟释迦等等。而讲到高维生素 C， 就会想到抗氧化，那抗氧化呢就能够协助降低尿酸的浓度。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哦，你在吃这些维生素 C 的时候，就最主要啦，还是以新鲜的水果为主，然后最好还是避免喝果汁哦。那如果说你想喝果汁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喝一些少糖的，或者是无糖也好，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就是摄取到的营养素会比较完整。那你如果说喝太多的果汁呢，有时候啊可能会摄取到过多的果糖哦，那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反效果，所以说呢还是以新鲜的水果本身为主。好的，那第五项食物呢是无糖茶跟黑咖啡。而这两种饮料呢，如果说你很常喝，应该就知道它可以促进利尿嘛，所以说呢有助于加速尿酸的代谢还有排出体外。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哦，无糖茶跟黑咖啡因为里面含有咖啡因，所以建议每天呢只能饮用一到杯，如果说过量摄取的话，还是会引起心悸、头痛或者是钙质的流失等等，所以说还是要适量的摄取。好的，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富含 Omega 3的食物，包括了像是鲑鱼、青鱼、尾鱼，还有亚麻籽跟核桃等等。那 Omega 3脂肪酸呢可以减少体内的发炎反应之外，也可以舒缓关节的肿胀还有疼痛。那适量摄取呢可以帮助你远离痛风，然后也是有益于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算是好处多多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在吃这个火锅，后面是题外话，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其实你如果说喝到太多的火锅汤，那它里面含有所谓的成分，那很容易造成你痛风的发作，造成你身体不舒服哦。那就提醒大家啦，虽然说火锅还是蛮好吃的，然后冬天喝非常的暖心，非常的温暖哦，但是呢对于某些族群来讲，你可还是要适量的摄取，就最好的方式啦，还是尽量不要喝太多的火锅汤，或者是呢，你想要喝的话，也就喝一些清爽的汤底呀，然后要趁汤底还是热的时候才喝。如果说你已经煮肉啊，然后煮这些东西，它变得非常浑浊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去喝它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享用美食的同时呢，又可以兼顾身体的健康喽。
忍住泪像剪辑，爱不再是选择题，当你已经选择你，再多深刻的曾经都破碎支离，我只剩下我自己。离开的一路上我没忘记你微笑的脸庞，好像是在告诉着我不应该为谁哭，可能你一个灿烂的星空下，对彼此许下过什么？
息，背弃了伤心，终究要向前进。爱不再是选择抵挡，你已经选择你。那些爱过的证据都失去踪影，还有什么能失去？离开的一路上，我没忘记你微笑的脸庞，好像是在告诉着我不应该为谁哭。可能你一个人比较幸福。离开的一路上，反复想起灿烂的星空下，对彼此许下不是我天真的美丽。今后谁也别提起。
到了晚上的8:53，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非常多都是跟火锅有关系的话题哦。那当然，现在天气气温开始很明显转凉嘛，就很多人想要吃火锅，然后喝火锅汤，想要来好的取暖一下。不过呢，如果说你本身可能有一些肾脏啊，或者是痛风之类的问题哦，那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要小心钠含量的摄取。那最好啦，最健康的方式还是就不要喝这个火锅的汤哦，或者是你就趁在煮肉之前，火锅汤还很清澈的时候再去喝，这样子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健康的。好的，那这几天呢，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哦，所以有感受到像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然后有稍微比较凉的这个天气。而今天呢，因为除了是东北季风之外哦，加上这个内蒙古地区出现了沙尘的现象，那在昨天呢，其实在中国的山东半岛到上海一带呢，就出现了害。而在今天早上哦，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呢，就伴随着境外的霾害还有沙尘，影响到了台湾的空气品质。那今天我看到的这个环境部新闻稿是说，像是在早上时候，例如说北部地区呢是达到了这个橘色提醒级。那也提醒大家哦，因为冬天的空污可能会稍微比夏天的时候还要再严重一点。那如果说你早上起来看到气象署啊或者是环境部发布了这个空气品质相关的预报，然后有抵达这个橘色等级的话呢，
你外出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本身器官比较不好，或者是你本身比较敏感的话，那最好呢就在外出到户外的时候戴个口罩。那如果说再更上升哦，到了红色警示的话，尽量呢就减少户外的活动，然后你要出去的话呢也是一定要戴口罩，这样子呢才可以保护好自己呼吸道的健康咯。好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8:55，然后在我讲话的同时呢变成了8:56。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尾声啦，我们最后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上周呢不是有很多演唱会吗，然后其中一场呢是我还蛮喜欢的乐团，就是翠乐团，他们成立好像是十几周年的演唱会哦，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到他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说完而是你的躁动，闷热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抱得紧紧的，或许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民众释放烟火要记得选购附有认可标示的一般爆竹烟火。不能在晚上10点后到隔日6点释放升空类及飞行类的爆竹烟火，释放时也要依照产品使用说明释放，与人车保持安全距离，违反规定会罚3-15万元罚锾。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扶，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度，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啊，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肾脏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肾脏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是专心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